北京违背自治承诺，港版国安法是否违宪，北京推海南自由贸易港，香港的地位能复制吗？欢迎收看6月9号的时事大家谈。
被称为中共橡皮图章的中国全国人大5月28号表决通过了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和执行机制的决定，为正式实施港版国安法扫清了障碍。尽管香港政府表示中央政府是香港宪法问题的最终裁定方，但一些香港法律界人士质疑立法程序不合宪，一旦落实也将违背北京对香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港版国安法的立法程序是否违宪，落实后一国两制是否正式沦为一国一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参与讨论。非常感谢桑普律师抽时间来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全国人大呢是刚刚闭幕，那不出所料，这个全国人大在闭幕之前呢是通过了这个香港这个国家安全法这样一个决定啊。应该说这样就是说我们外界都在观察的这个感觉就是感受，就是说这个推动这个香港国家安全法应该是势在必行了。那我想还是想请您来解读一下，那接下来这个步骤会是什么，这个立法会像什么样的，这个一个是时间线，就是大概这个最终惩罚是到会在什么时候，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步骤需要走啊，想请您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我认为这个528这一次全国人大通过了这个港版国安法的决定之后，那就交给授权，所谓授权就引号起来啊，授权给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会去做一个立法的行动。那这个立法行动的本身呢，那之前声称最早会在8月会立成法律，然后立成法律之后会把它按照基本法第18条把它放到基本法附件3，成为在香港施行的全国性法律，只需要香港特区本地去公布就可以施行，不用在本地去自行立法，也不用咨询，什么也不用咨询香港人的意见。这个情况下开始是讲8月，因为每个月大概月底的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会开会。那最近几个小时呢，我们看得到那个叶国谦等等人都说可能在6月底，就等到7月1号之前，6月底就会完全完成了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所以我觉得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恶劣，也知道美国的反制也会在同步会做，因为特朗普总统已经讲得很清楚，本周内就会提出反制的措施，那不外乎是要么就是来制裁中港参与立法的官员，要么就是取消短暂的取消或者长期的取消这个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或者两者兼具，所以这个地方成为美中这个新冷战的角力的地方就是在香港。
那么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说这个一些法律界的人士，特别是香港的民主派人士还有法律界人士提出了一些质疑，就是说这个全国人大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出台这个香港的这个所谓国安法，那它实际上很多地方是限制了这个香港公民的自由，以前这个香港社会享受这高度自治，那这些做法其实是和就是香港基本法是一些是有这个冲突的地方，是相违背的地方，实际上是违宪的哈，也就是说用英文来讲就 unconstitutional。可是这个中国全国人大又认为说他有这个最高的这个宪法的这个解释权等等，就想请听来听一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他是不是违背了这个香港的基本法，那他您怎么来看就是说所谓这个违宪不违宪这样一个说法呢？
对，我认为说这个是明显的违宪，违宪的理由是违反香港基本法的理由是有两点，一个是基本法第18条刚刚讲到，这个是全国人大的那些全国性法律能够适用在香港的根据，就是按照基本法第18条放到基本法的附件3，但是基本法第18条限定只有在国防、外交 跟其他那个非香港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情才能够去立法。你看看这一次的人大的决定包括什么？起码有三点：国安法律、国安机构、国安教育。请问这些东西完全都是属于国防吗？外交吗？外交显然不是吧。国防如果这个是国家安全等于国防，把国家安全视为所有东西共产党不满就是视为国家不安全的话，那么你就过大扩张这个解释，这个是匪夷所思的。国防一定是讲军队，一定是讲武力的实力，这个不涉及到国安教育吧，不涉及到国安机构，因为我们国安的那个人大决定里面要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一个机关，根据需要设立机关在香港直接去抓人的，那就等于说把现在几千个在香港的公安、国安、特务正规化、合法化，来去形成一股力量，形同当时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这样的一个态势，非常的恶劣，已经不是国防，而是要把所谓香港一些他认为的反中乱党的分子、恐怖分子，他们认为啊，要把他抓起来。那这个地方已经完全超出历史抓的范围。第二个领域是什么？基本法第23条讲到，涉及到啊颠覆这个政权，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当时都还没有写颠覆国家政权，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分裂国家，煽动叛乱，或者说跟那个外国的组织建立那个政治关系或者建立联系，才会由应由特区政府自行立法。你现在说23条你继续立，我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人大那个层次立一个港版国安法，就等于说废弃了港版香港的基本法第23条，应由特区自行立法，形同巨文。他现在说的是特区还需要继续立，我现在立我的这个地方完全是等于23条把它抛弃。有人说23条范围跟那个现在港版国安法是有同有异，其实错了。好好去咀嚼，去思考一下，港版国安法所讲的四大范畴，基本上是涵盖了所有在基本法23条里面所涉及的七个范畴。那七个是小范畴，讲到港版国安法那四个范畴是最大的。所以我看到现在基本上香港不只是没有一国两制，连一国一点一制都没有，现在是全面的一国一制，就等于说香港如果一旦立了那个港版国安法，等于跟深圳跟上海没有差别。
我们知道就是那个每年这个香港就是这六四啊，这个香港很多的民众自发就是到这个维园有这个香港六四这个烛光集会，那假设这个国安立法一旦这个真正成型并开始实施的话，是不是连这样的一个集会，就是在这个中国这个土地上哈、啊，就是唯一一个地方可以替这个每年替这个天安门发声的这样一个集会，是不是这样的集会都不能搞了呢？
这个是极大可能。去年的六四的集会30周年，可能也是最后一年也说不定，因为今年政府把限聚令扩张到6月4号，肯定的，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六四集会政府是不批准的。那以后会不会不批准呢？我觉得根据是在于说，那个颠覆国家政权那六个大字，因为现在的人大的决定，不单是那个规范，所谓防范啊，他讲的内容是防范这一种啊，制止跟惩治这一种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就是比方说智联会去举办这个六四集会，这个行为不行，甚至是活动也不能参加。这个是在528今年通过的人大决定里面写的很清楚，活动也包括在内，凡参与这个集会的人，就是参与这个活动，视同你参加一个暴动，一个共同正犯来看待。那这个情况会导致说，这个以后所有喊结束一党专政，甚至说建设民主中国这些口号的人啊，尤其是结束一党专政的人，也可以被视为颠覆国家政权。董建华先生这一位前特首讲得很清楚了，如果闭起门来喊喊 结束一党专政没问题，但是不断的叫的话就有问题了。这个就告诉大家，香港已无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思维自由。
嗯，那么最后我想请您，就是从这个国际法的角度哈，您来这个剖析一下，就是很多的这个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个西方国家都认为哈，美国、英国都在站出来，就是说，如果通过这样的一部法律的话，那么这明显是在这个违背了这个就是这个1980年代签署那个中英联合声明，1982年那个中英联合声明。那您认为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等等这样的这个民主国家会站出来，或者说是香港本地的这个法律界人士会站出来，来挑战，就是说以这个违反国际条约这样的一种形式来挑战这个国安立法呢？
我觉得那个中英联合声明肯定是被违反，因为中英联合声明讲得很清楚。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很清楚，大家已经喊了，很多年、几十年的一句口号。有高度自治吗？国务卿庞培耀已经说没有，而且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是已经登记备案在联合国里面，成为一个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国际条约的双方是中国跟英国，所以英国有道义上的责任，也有条约上的责任来帮助香港人，不但是讲到什么 BNO 护照的人可不可以申请居英权的问题，甚至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当时候鲁莽的就把香港奉还，就是奉献给中国的这个主权移交的问题，这个必须要去正视。但我想重申一点，这个已经不是在法律上面来讨论的一个问题，跟中共这个暴政来谈法律基本上是没有效的，重要是国际实力上的肯定。大家看到，如果美国可以采取刚刚说的两个方法，一个是制裁，一个就是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的地位，衍生很多事情啊，比方说关税的问题，比方说引渡条约的问题等等，怎么处理香港？香港人叫蓝草，意思是说这个会跟中国的利益互相扣连在一起。如果不只是美国，如果今天澳洲、印度、日本、欧盟、英国甚至北欧各个国家跟美国能够站在一起，自由阵营团结在一起，不只是五眼联盟，而且是全世界的自由国家阵营团结一起，不只是在法律上面挑战中国，而是在我们全球的制裁方面来孤立中国，甚至展开一个货真价实的新冷战的时候，香港这个新柏林、新西柏林才有办法得救，而且各个国家的自由阵营才不会受到侵蚀。我希望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奋斗。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桑普律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桑普律师。
美国之音是我喜爱的节目，时事评论员嘉宾们的观点揭露了中共的邪恶，美国之音观点超越了现实，是人类走向文明自由的声音。中共制造和扩散武汉肺炎，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尤其是美国人民的灾难，至今还没有过来。听美国之音能一知半解，了解事情的真相。美国保住香港就是自由世界的希望，协防台湾，挫败中共军备的狂妄，人类文明的进程。
我是来自那个广东深圳的那个王先生啊。对，就实际上呢，就是我跟那个改变中国的这个主编都是北大校友，就是我的观点是什么，就是你们一定要就是不能低估，就是这个大陆这边的这种脑残的五毛啊，还有这种小粉红的数量。为什么呢？就是我举几个例子，一个就是我们邻居，可以说是在小区的邻居，他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嘛，对，他是北师大毕业的，也可以说是博士，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结果他居然会相信那个赵立坚甩锅给美国的这种言论。所以就是可以看出中国的这种草民被洗脑的这种 这种人是有多少的这种红色思维的渗透。还有一点，我就非常我喜欢那个杨坚立先生的点评，还有就是美国知音焦点对话陈破空的点评，我喜欢我比较欣赏这两位嘉宾。
没想到这位组织会成为中共的傀儡，他们在国际社会制造武汉肺炎烟雾，给世界造成这么大的灾，给世界造成灾难，尤其自由民主文明的美国，武汉肺炎是中国制造，中共制造的，他们协同世卫组织扩散疫情，以为人民所共知，但不能及时落实，让世人知名，那么这次疫情就不是第一次，还会有第二次。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中国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习近平的批示强调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到突出的位置，高质量高标准的建设自由贸易港。海南自贸港呢，是不久前推出深圳先行示范区，这个之后北京在香港周边推出的另一个宏伟规划，不能不让人联想到香港。港人的激烈抗争以及中共强推港版这个国安法，导致美国取消香港的优惠这个待遇之后，北京一直呢寻找这个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自由贸易港的一个替代方案。这个那么尽管我们看到呢，习近平他雄心勃勃，但是香港多年形成的这个国际地位，中国可以复制吗？上海、深圳，现在有海南，哪一个能够取代这个香港的这个地位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来为大家点评。吴博士您好。
许博士您好，各位观众好。
我们看到就在这个中国总理李克强呢，他推广地摊经济的这个同时呢，习近平他再次推出了一个大气磅礴的这样一个宏伟规划，要在海南全岛建立自由贸易港。这个根据中共官媒的介绍呢，我们看到是2025年初见成效，到2035年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新高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呢具有这个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的自由贸易港。那么类似这样的规划，我们知道在习近平手里有大把，远的我们知道有这个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啊，那么近的呢，我们看到又有这个深圳先行示范区，还有前几天刚刚推出的叫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等。我来请教这个北京的吴强博士，很多评论都认为呢，习近平是一位气势磅礴的领导人，这一点不假，但是眼高手低是他的致命弱点，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眼高手低这个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是雄安计划我们知道基本上是拍脑袋，它相当个人化的一个决策，而且这种决策也是为了北京，为了整个南北平衡服务。那这种南北平衡其实对他来讲一直是在过去几年都是一个重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它实际上是华东代表华东五省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的领导人，然后他在过去几年其实一直在强调平衡，比如说扶贫计划，在两会刚结束两会上面，扶贫在过去几年一直是在从华东拿钱通过中央放到中西部，这是他获取中西部干部资源支持的一个重要的一种方式。我们看到比如说在十九大上他提出一个发展不平衡，那么他把它作为未来纲领，平衡一直是他非常重要的获取党内支持的一种方式。现在我看起来其实香港在香港的危机之后，他用海南用大湾区等等这些计划来取代，其实在我看起来仍然是一种平衡。换句话说，他似乎是在以这种 其实是相当应急性的、拍脑袋的、个人化的一种决策方式。找出海南，在大湾区计划之后来替代香港的失败，不是说替代香港自由港地位，我们待会也要讨论的，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党内对他的指责，把好好的、活生生的一个中国和自由和全球化的一个枢纽的一个金融中心、一个自由港香港给阉割了。那么他实际上是在做自我的平衡，他要建设一个，他可能是向党内许诺，我要搞一个比香港还要大规模、还要规模大、还要在全球化未来当中还要起更大作用的，要体现更深层次改革的、更深化改革的这样一种示范区，来向党内的干部、向中国公众表明，香港的问题即使搞砸了，但是不要紧，有海南自贸区来取代它，它以此来做一种自我的一种责任上的平衡。我相信这是他在过去几年一贯的执政方针，那么在海南同样是在体现这一点。
那么我们来具体到海南自贸港的这个规划。我们知道呢，这个北京两年前就推出了这个构建海南自由贸易区的设想，但是设想归设想，一直没什么下文。那么请教吴博士啊，为什么现在在美中关系紧张、香港国际金融这个中心和自由港地位受到威胁的这个情况下，突然加速了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并且呢，由原来的自由贸易区变成了自由贸易港？
刚才我们说从政治责任上，他实际上是要寻找一个掩盖香港问题失败的，实际上这是香港问题失败，而且是等于是放弃或者说在放弃邓小平的路线，然后以此来这种政治上的一种掩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似乎相信能够有某种什么东西能够取代香港，这是他的一个相当，在我看一下，相当天真的一个对自由贸易的一个理解。我们知道自由贸易它并不是说你想在哪里搞就在哪里搞，你想开放几个特区就这几个特区就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不是这样子能够强扭起来，但是它实际上是在以这种过去几年，尤其是最近半年，他谈的最多的一个新型举国体制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在新型举国体制之下，那么香港要服从新型举国体制的国家安全的需要，那么在新型举国体制之下，同样也可以建构一个比香港更厉害的某种替代物。那这种替代物，其实包括上海，包括大湾区，以深圳为中心，大湾区，澳门、珠海，也包括海南。那么在他看起来，至少在自由港方面，海南他在他看起来是可以，在他看起来是可以来取代香港的。这是他对经济学的理解，对全球贸易的理解，对自由贸易的理解。这我相信这是相当，这我们说这是相当反教科书式的一种规划方式。那么在这意义上讲，他似乎也相信雄安他可以搞起来。那么为什么海南不能够从一个实际上现在我们知道海南现在是某种意义上讲各省在南方，至少在南方不能跟东北比，但是南方它在信用度方面，在投资环境方面实际上是最差的，但是他居然相信这样一个离岛大岛是可以变成一个自由贸易区来取代香港这种地位，而且能够支撑中国和东南亚的这种自由贸易的这种关系，扮演一个在中国和东南亚自由贸易区或者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当中的一个枢纽，一个替代性作用。那这是他对全球化的理解。我相信他在以海南这样一种自由贸易港的构建，其实是雄安的一种翻版。雄安我们知道是科技发展为中心，但他以海南为翻版来进行两种全球化的竞争。这是过去八年以来一带一路所指向的，就是以低端全球化，中国世界工厂的这种模式为核心，面向一带一路以及渗透向欧美国家这样一种低端全球化，来跟华尔街主导的这种已经三十年冷战后三十年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行竞争。在他看起来，这是可以通过这种新型举国体制完成这样一种建构的。就像我们现在在珠海，我们看到珠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亚于雄安的巨大的建筑工地。那么海南在他看起来有天然的 这种港口天然的可以做离岛做管制的一个可能性，那么是可以完成取代香港的这么一个任务的，那他把它当做一种政治任务。好，
那么习近平和中共从来没有说要取代香港，要用大陆内地的城市来取代香港。北京选择这个，但是呢国际观察人士都看出来，北京呢选择这个香港国际地位的这样一个替代方案实际上早就有迹可循了。去年我们看到在香港抗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北京就推出了深圳构建叫深圳先行示范区的规划。那么现在呢再加上海南自贸港在香港周边大动手脚，那么你说不取代香港外界相信吗？
我相信外界当然不相信这点，但是也许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相信不相信这些城，上海也好，深圳也好，珠海澳门也好，或者海南，他们加起来是否能够代替香港，这个是大家要开始怀疑经济学以及过去两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基本的经验了，就是这样一种人为建构的在大陆法体系，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下，中国的法治情况下，而且是在防火墙的隔离之下，在对基本的言论自由缺乏法治保障，我们甚至没有人身保护令这么一种条件下来建构一个替代香港，在我看起来是基本条件都不具备的。那么这可能是中国对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迷失，那这个迷失也许会考验所有关心资本主义过去两百年或者五百年历史的，以及关心未来这么资本主义发展的，那这个可能是中国自己的一种迷失，这个要等时间去考验，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过多的评论。
那么从习近平的批示和中共的设想来看呢，我们看到您刚才提到中共包括习近平还没有放弃全球化，那么中共呢它构建海南自贸港的一个主要功能呢也是要促进中国的全球化，促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但是现在跟邓小平时代不一样，进入习近平新时代以来呢，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国内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那么请教吴博士，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您看好这个海南自贸港的这个未来吗？
其实答案刚才我已经说过，其实我从常识也好，从理论也好，从具体来分析也好，我们刚刚都分析过了，海南不具备任何这个发展自由贸易发展金融中心的可能性。当然它也许它会名义上保持一个自由港，保持一个自由贸易区的一个功能，进行有限的一些所谓的自由港。说实话我不太相信中国严格的对这种进出口的管制，对国内的人员资本商品的这么严格管制，怎么样在海南能够生根落地，然后通过海南来影响内地的，影响大陆。在海南我们都知道管内地叫做大陆啊，它的心态跟台湾挺像。那么在这样一种隔离的状态，它来发展自由贸易区到底有什么意义？说实话我个人看不出来海南和大陆经济的这种有效的关联或者有效的促进，特别是在下半年我们看瘟疫之后，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应该是一种大萧条的时代，那么在大萧条时代这样一种自由贸易岛到底能起得多大的作用，我个人相当的怀疑。我不知道，也许它需要一个试验，也许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许这个代价并不是很大，至少不像雄安那样子，只是大家在那玩一玩变成一个旅游区。如果这样子不损失人民的血汗钱，也许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度假村的主意。好
好的，非常感谢吴强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电台的采访，谢谢您吴博士。
好，谢谢微博观众，谢谢许波。
北京违背自治承诺，港版国安法是否违宪？北京推海南自由贸易港，香港的地位能复制吗？欢迎收看6月9号的时事大家谈。
被称为中共橡皮图章的中国全国人大5月28号表决通过了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和执行机制的决定，为正式实施港版国安法扫清了障碍。尽管香港政府表示中央政府是香港宪法问题的最终裁定方，但一些香港法律界人士质疑立法程序不合宪，一旦落实也将违背北京对香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港版国安法的立法程序是否违宪？落实后一国两制是否正式沦为一国一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参与讨论。
非常感谢桑普律师抽时间来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全国人大呢是刚刚闭幕，那不出所料，这个全国人大在闭幕之前呢是通过了这个香港这个国家安全法这样一个决定啊。应该说这样就是说我们外界都在观察的这个感觉就是感受就是说这个推动这个香港国家安全法应该是势在必行了。那我想还是想请您来解读一下，那接下来这个步骤会是什么？这个立法会像什么样的？这个一个是时间线，就是大概这个最终惩罚是到会在什么时候？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步骤需要走？想请您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我认为这个528这一次全国人大通过了这个港版国安法的决定之后，那就交给授权，所谓授权就引号起来啊，授权给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会去做一个立法的行动。那这个立法行动的本身呢，那之前声称最早会在8月会立成法律，然后立成法律之后会把它按照基本法第18条把它放到基本法附件3，成为在香港施行的全国性法律，只需要香港特区本地去公布就可以施行，不用在本地去自行立法，也不用咨询，什么也不用咨询香港人的意见。这个情况下开始是讲8月，因为每一个月大概月底的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会开会。那最近几个小时呢，我们看得到那个叶国谦等等人都说可能在6月底，就等到7月1号之前，6月底就会完全完成了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所以我觉得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恶劣，也知道美国的反制也会在同步会做，因为特朗普总统已经讲得很清楚，本周内就会提出反制的措施，那不外乎是要么就是来制裁中港参与立法的官员，要么就是取消短暂的取消或者长期的取消这个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或者两者兼具，所以这个地方成为美中这个新冷战的角力的地方就是在香港。
那么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说这个一些法律界的人士，特别是香港的民主派人士还有法律界人士提出了一些质疑，就是说这个全国人大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出台这个香港的这个所谓国安法，那它实际上很多地方是限制了这个香港公民的自由，以前这个香港社会享受这高度自治，那这些做法其实是和就是香港基本法是一些是有这个冲突的地方，是相违背的地方，实际上是违宪的哈，也就是说用英文来讲就 unconstitutional。可是这个中国全国人大又认为说他有这个最高的这个宪法的这个解释权等等，就想请听来听一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他是不是违背了这个香港的基本法，那他您怎么来看就是说所谓这个违宪不违宪这样一个说法呢？
对，我认为说这个是明显的违宪，违宪的理由是违反香港基本法的理由是有两点。一个是基本法第18条刚刚讲到，这个是全国人大的那些全国性法律能够适用在香港的根据，就是按照基本法第18条放到基本法的附件三。但是基本法第18条限定只有在国防、外交 跟其他那个非香港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情才能够去立法。你看看这一次的人大的决定包括什么，起码有三点：国安法律、国安机构、国安教育。请问这些东西完全都是属于国防吗？外交吗？外交显然不是吧。国防如果这个是国家安全等于国防，把国家安全视为所有东西共产党不买就是视为国家不安全的话，那么你就过大扩张这个解释，这个是匪夷所思的。国防一定是讲军队，一定是讲武力的实力，这个不涉及到国安教育吧，不涉及到国安机构，因为我们国安的那个人大决定里面要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一个机关，根据需要设立机关在香港直接去抓人的，那就等于说把现在几千个在香港的公安、国安、特务正规化、合法化，来去形成一股力量，形同当时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这样的一个态势，非常的恶劣，已经不是国防，而是要把所谓香港一些他认为的反中乱港的分子、恐怖分子，他们认为啊，要把他抓起来。那这个地方已经完全超出历史抓条的范围。第二个领域是什么？基本法第23条讲到，涉及到啊颠覆这个政权，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当时都还没有写颠覆国家政权，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分裂国家，煽动叛乱。或者说所跟那个外国的组织建立那个政治关系或者建立联系，才会由应该的英行应由特区政府自行立法。你现在说23条你继续立，我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人大那个层次立一个港版国安法，就等于说废弃了港版要香港的基本法第23条，应由特区自行立法，形同巨文。他现在说的是特区还需要继续立，我现在立我的这个地方完全是等于23条把它抛弃。有人说23条的范围跟那个现在港版国安法是有同有异，其实错了。好好去准则去思考一下港版国安法所讲的四大范畴，基本上是涵盖了所有在基本法23条里面所涉及到七个范畴，那七个是小范畴，讲到港版国安法那四个范畴是最大的。所以我看到现在基本上香港不只是没有一国两制，连一国一点一制都没有，现在是全面的一国一制，就等于说香港如果一旦立了那个港版国安法，等于跟深圳跟上海没有差别。
我们知道就是那个每年这个香港就是这六四啊，这个香港很多的民众自发就是到这个维园有这个香港六四这个烛光集会。那假设这个国安立法一旦这个真正成型并开始实施的话，是不是连这样的一个集会，就是在这个中国这个土地上哈、啊，就是唯一一个地方可以替这个每年替这个天安门发声的这样一个集会，是不是这样的集会都不能搞了呢？
这个是极大可能，去年的六四的集会30周年，可能也是最后一年也说不定，因为今年，政府把限聚令扩张到6月4号，肯定的，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六四集会政府是不批准的。那以后会不会不批准呢？我觉得根据是在于说，那个颠覆国家政权那6个大字，因为现在的人大的决定，不单是那个规范。所以防范啊，他讲的内容是防范这一种啊，制止跟惩治这一种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就是比方说智联会去举办这个六四集会，这个行为不行，甚至是活动也不能参加。这个是在528今年通过的人大决定里面写的很清楚，活动也包括在内，凡参与这个集会的人，就是参与这个活动，视同你参加一个暴动。一个共同正犯来看待，那这个情况会导致说，这个以后所有喊结束一党专政，甚至说建设民主中国这些口号的人啊，尤其是结束一党专政的人，也可以被视为颠覆国家政权。董建华先生这一位前特首讲得很清楚了，如果闭起门来喊 结束一党专政没问题，但是不断的叫的话就有问题了。这个就告诉大家，香港比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示威自由。
嗯，那么最后我想请您就是从这个国际法的角度哈，您来这个剖析一下，就是很多的这个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个西方国家都认为哈，美国、英国都在站出来，就是说如果通过这样的一部法律的话，那么这明显是在这个违背了这个八十年代签署那个中英联合声明，1982年那个中英联合声明。那您认为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等等这样的这个民主国家会站出来，或者说是香港本地的这个法律界人士会站出来来挑战，就是说以这个违反国际条约这样的一种形式来挑战这个国安立法呢？
我觉得那个中英联合声明肯定是被违反，因为中英联合声明讲得很清楚，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很清楚，大家已经喊了很多年、几十年的一句口号。有高度自治吗？国务卿庞培耀已经说没有，而且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是已经登记备案在联合国里面，成为一个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国际条约的双方是中国跟英国，所以英国有道义上的责任，也有条约上的责任来帮助香港人。不但是讲到什么 BNO 护照的人可不可以申请居英权的问题，甚至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当时候鲁莽的就把香港奉还，就是奉献给中国的这个主权移交的问题，这个必须要去正视。但我想重申一点，这个已经不是在法律上面来讨论的一个问题，跟中共这个暴政来谈法律基本上是没有效的，重要是国际实力上的肯定。大家看到，如果美国可以采取刚刚说的两个方法，一个是制裁，一个就是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的地位，衍生很多事情啊，比方说关税的问题，比方说引渡条约的问题等等，怎么处理香港？香港人叫蓝草，意思是说这个会跟中国的利益互相扣连在一起。如果不只是美国，如果今天澳洲、印度、日本、欧盟、英国甚至北欧各个国家跟美国能够站在一起，自由阵营团结在一起，不只是五眼联盟哈，而且是全世界的自由国家阵营团结一起，不只是在法律上面挑战中国，而是在我们全球的制裁方面来孤立中国，甚至展开一个货真价实的新冷战的时候，香港这个新柏林、新西柏林才有办法得救，而且各个国家的自由阵营才不会受到侵蚀。我希望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奋斗。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桑普律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桑普律师。
美国之音是我喜爱的节目，时事评论员嘉宾们的观点揭露了中共的邪恶，美国之音观点超越了现实，是人类走向文明自由的声音。中共制造和扩散武汉肺炎，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尤其是美国人民的灾难，至今还没有过来。听美国之音能一知半解了解事情的真相，美国保住香港就是自由世界的希望，协防台湾和挫败中共军备的狂妄，人类文明的进程。
我是来自那个广东深圳的那个王先生啊，对，就实际上呢，就是我跟那个改变中国的这个主编都是北大校友，就是我的观点是什么，就是你们一定要就是不能低估就是这个大陆这边的这种脑残的五毛啊，还有这种小粉红的数量。为什么呢？就是我举几个例子，一个就是我们邻居，可以说是在小区的邻居，他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嘛，对，他是北师大毕业的，也可以说是博士，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结果他居然会相信那个赵立坚甩锅给美国的这种言论。所以就是可以看出中国的这种草民被洗脑的这种 这种人是有多少的这种红色思维的渗透。还有一点，我就非常我喜欢那个杨坚立先生的点评，还有就是美国知音焦点对话陈伯空的点评，我喜欢我比较欣赏这两位嘉宾。
没想到这类组织会成为中共的傀儡，他们在国际社会制造武汉肺炎烟雾，给世界造成这么大的灾，给世界造成灾难。尤其自由民主文明的美国，武汉肺炎是中国制造，中共制造的，他们协同世卫组织扩散疫情，以为人民所共知，但不能及时落实，让世人知名，那么这次疫情就不是第一次，还会有第二次。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中国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习近平的批示强调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到突出的位置，高质量高标准的建设自由贸易港。海南自贸港呢，是不久前推出深圳先行示范区，这个之后北京在香港周边推出的另一个宏伟规划，不能不让人联想到香港。港人的激烈抗争以及中共强推港版这个国安法，导致美国取消香港的优惠这个待遇之后，北京一直呢寻找这个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自由贸易港的一个替代方案。这个那么尽管我们看到呢，习近平他雄心勃勃，但是香港多年形成的这个国际地位，中国可以复制吗？上海、深圳，现在有海南，哪一个能够取代这个香港的这个地位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来为大家点评。吴博士您好。
许博您好，各位观众好。
我们看到就在这个中国总理李克强呢，他推广地摊经济的这个同时呢，习近平他再次推出了一个大气磅礴的这样一个宏伟规划，要在海南全岛建立自由贸易港。这个根据中共官媒的介绍呢，我们看到是2025年初见成效，到2035年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新高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呢具有这个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的自由贸易港。那么类似这样的规划，我们知道在习近平手里有大把，远的我们知道有这个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啊，那么近的呢，我们看到又有这个深圳先行示范区，还有前几天刚刚推出的叫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等。我来请教这个北京的吴强博士，很多评论都认为呢，习近平是一位气势磅礴的领导人，这一点不假，但是眼高手低是他的致命弱点，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眼高手低这个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是雄安计划我们知道基本上是拍脑袋，它相当个人化的一个决策，而且这种决策也是为了北京，为了整个南北平衡服务。那这种南北平衡其实对他来讲一直是在过去几年都是一个重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它实际上是华东代表华东五省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的领导人，然后他在过去几年其实一直在强调平衡，比如说扶贫计划，在两会刚结束两会上面，扶贫在过去几年一直是在从华东拿钱通过中央放到中西部，这是他获取中西部干部资源支持的一个重要的一种方式。我们看到比如说在十九大上他提出一个发展不平衡，那么他把它作为未来纲领，平衡一直是他非常重要的获取党内支持的一种方式。现在我看起来其实香港在香港的危机之后，他用海南用大湾区等等这些计划来取代，其实在我看起来仍然是一种平衡。换句话说，他似乎是在以这种 其实是相当应急性的、拍脑袋的、个人化的一种决策方式。找出海南，在大湾区计划之后来替代香港的失败，不是说替代香港自由港地位，我们待会也要讨论的，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党内对他的指责，把好好的活生生的一个中国和自由和全球化的一个枢纽的一个金融中心、一个自由港香港给阉割了，那么他实际上是在做自我的平衡，他要建设一个，他可能是向党内许诺，我要搞一个比香港还要大规模、还要规模大、还要在全球化未来当中还要起更大作用的，要体现更深层次改革的、更深化改革的这样一种示范区，来向党内的干部、向中国公众表明，香港的问题即使搞砸了，但是不要紧，有海南自贸区来取代它，它以此来做一种自我的一种责任上的平衡。我相信这是他在过去几年一贯的执政方针，那么在海南同样是在体现这一点。
嗯，那么我们来具体到海南自贸港的这个规划。我们知道呢，这个北京两年前就推出了这个构建海南自由贸易区的设想，但是设想归设想，一直没什么下文。那么请教吴博士啊，为什么现在在美中关系紧张、香港国际金融这个中心和自由港地位受到威胁的这个情况下，突然加速了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并且呢，由原来的自由贸易区变成了自由贸易港？
刚才我们说从政治责任上，他实际上是要寻找一个掩盖香港问题失败的，实际上这是香港问题失败，而且是等于是放弃或者说在放弃邓小平的路线，然后以此来这种政治上的一种掩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似乎相信能够有某种什么东西能够取代香港，这是他的一个相当，在我看一下相当天真的一个对自由贸易的一个理解。我们知道自由贸易它并不是说你想在哪里搞就在哪里搞，你想开放几个特区就这几个特区就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不是这样子能够强扭起来，但是它实际上是在以这种过去几年，尤其是最近半年他谈的最多的一个新型举国体制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在新型举国体制之下，那么香港要服从新型举国体制的国家安全的需要，那么在新型举国体制之下同样也可以建构一个比香港更厉害的某种替代物。那这种替代物其实包括上海，包括大湾区，以深圳为中心，大湾区澳门、珠海，也包括海南。那么在他看起来至少在自由港方面，海南他在他看起来是可以，在他看起来是可以来取代香港的，这是他对经济学的理解、对全球贸易的理解、对自由贸易的理解。这我相信这是相当这我们说这相当反教科书式的一种规划方式。那么在这意义上讲，他似乎也相信雄安他可以搞起来，那么为什么海南不能够从一个实际上现在我们知道海南现在是某种意义上讲各省在南方，至少在南方不能跟东北比，但是南方它在信用度方面、在投资环境方面实际上是最差的，但是他居然相信这样一个离岛大岛是可以变成一个自由贸易区来取代香港这种地位，而且能够支撑中国和东南亚的这种自由贸易的这种关系，扮演一个在中国和东南亚自由贸易区或者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当中的一个枢纽、一个替代性作用。那这是他对全球化的理解。我相信他在以海南这样一种自由贸易港的构建，其实是雄安的一种翻版。雄安我们知道是科技发展为中心，但他以海南为翻版来进行两种全球化的竞争，这是过去八年以来一带一路所指向的，就是以低端全球化、中国世界工厂的这种模式为核心，面向一带一路以及渗透向欧美国家这样一种低端全球化，来跟华尔街主导的这种已经三十年冷战后三十年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行竞争。在他看起来，这是可以通过这种新型举国体制完成这样一种建构的。就像我们现在在珠海，我们看到珠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亚于雄安的巨大的建筑工地。那么海南在他看起来有天然的 这种港口天然的可以做离岛做管制的一个可能性，那么是可以完成取代香港的这么一个任务的，那他把它当做一种政治任务。好，
那么习近平和中共从来没有说要取代香港，要用大陆内地的城市来取代香港。北京选择这个，但是呢，国际观察人士都看出来，北京呢选择这个香港国际地位的这样一个替代方案，实际上早就有迹可循了。去年我们看到，在香港抗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北京就推出了深圳构建叫深圳先行示范区的规划。那么现在呢，再加上海南自贸港在香港周边大动手脚，那么你说不取代香港，外界相信？
我相信外界当然不相信这点，但是也许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相信不相信这些上海也好，深圳也好，珠海、澳门也好，或者海南，他们加起来是否能够代替香港？这个是大家要开始怀疑，经济学以及过去200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一些基本的经验了。就是这样一种人为建构的，在大陆法体系，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下，中国的法治情况下，而且是在防火墙的隔离之下，在对基本的言论自由，缺乏法治保障，我们甚至没有人身保护令啊、这么一种条件下，来建构一个替代香港，在我看起来是基本条件都不具备的。那么这可能是中国对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迷失。那这个迷失，也许会考验所有关心资本主义过去200年或者500年历史的，以及关心未来这么资本主义发展的，那这个可能是中国自己的一种迷失，这个要等时间去考验，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过多的评论。好，
那么从习近平的批示和中共的设想来看呢，我们看到您刚才提到中共包括习近平还没有放弃全球化，那么中共呢，它构建海南自贸港的一个主要功能呢，也是要促进中国的全球化，促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但是现在跟邓小平时代不一样，进入习近平新时代以来呢，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国内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那么请教吴博士，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您看好这个海南自贸港的这个未来吗？
其实答案刚才我已经说过，其实我从常识也好，从理论也好，从具体来分析也好，我们刚刚都分析过了，海南不具备任何这个发展自由贸易发展金融中心的可能性。当然它也许它会名义上保持一个自由港，保持一个自由贸易区的一个功能，进行有限的一些所谓的自由港。说实话，我不太相信中国严格的对这种进出口的管制，对国内的人员、资本、商品的这么严格管制，怎么样在海南能够生根落地，然后通过海南来影响内地的、影响大陆？在海南我们都知道管内地叫做大陆啊，它的心态跟台湾挺像。那么在这样一种隔离的状态，它来发展自由贸易区到底有什么意义？说实话，我个人看不出来海南和大陆经济的这种有效的关联或者有效的促进，特别是在下半年我们看瘟疫之后，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应该是一种大萧条的时代。那么在大萧条时代，这样一种自由贸易岛到底能起得多大的作用？我个人相当的怀疑。我不知道，也许它需要一个试验，也许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许这个代价并不是很大，至少不像雄安那样子，只是大家在那玩一玩，变成一个旅游区。如果这样子不损失人民的血汗钱，也许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度假村的主意。好，
好的，非常感谢吴强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电台的采访，谢谢您，吴博士。
好，谢谢各位观众，谢谢许波。